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的川金会特别报道，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天在全球的注视下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同时签署发表了联合声明。那么在稍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谈到双方都承诺要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全面无核化，同时要建立新型美朝关系。川金会可以说进展顺利，但是是否取得实质的成果，谁又是最大赢家呢？在我们今晚特别节目里，我们除了为您邀请专家学者来进行深入的剖析，同时还有来自新加坡、北京、东京和莫斯科的连线报道。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呢，在进行川金会之后，也特别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格莱塔·范恩斯坦的独家专访。那么稍后我们也将为您播出专访的详细内容。那么川金会在今天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这场会晤，金正恩可以说确认了在完成半岛去核化方面的坚定决心，而美国总统川普呢，则是承诺要对朝鲜提供安全保证。详细的有关内容还有双方的声明内容，我们都将在美国之音稍后的特别报道当中为您做详尽的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镜头直接转向今天川金会的举行地点新加坡。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两位领导人除了见面握手进行双边会谈之外，还签署了共同文件。而后呢，川普总统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记者会，表示他相信金正恩要无核化，并且提到他跟金正恩可能会互访平壤和白宫。我们下面就邀请在新加坡采访本次峰会的记者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为您报道详细的情况。耀毅。
玉文你好。是的，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川普总统他们早上在8点多的时候呢，双方的车队进入了圣淘沙，当时呢所有的媒体都非常的警戒。那看到川普总统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原本神情是很严肃的，但是后我们看到在9点钟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两个人走出来会面握手的时候，却是神情十分的轻松跟愉快。那么之后呢，他们进行了大约有3个小时，包括两个人单独的这个会谈，就是两个人自己只带着翻译私下的会谈。那么在接下来又是由这个双方的官员一起加入做这个工作会谈，以及后来的工作午餐。工作午餐之后呢，川普总统还跟金正恩出来小小散步了一下。那么在散步的时候呢，他也告诉媒体说，他一定会邀请金正恩来访白宫。那么之后呢，就签署了一个刚才您所提到的所谓的共同文件。那在共同文件当中呢，也就提到了所谓的无核化的这个部分。然后之后呢，川普总统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出来举行了1小时又5分钟的一个国际记者会。那么在上面呢，受到了很多各方记者的质疑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他这一次决定直接跟金正恩会面，而不是先透过外交途径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协议之后再做首脑的会面，那以及他们签的这个文件当中到底包含哪些重要而且是能够有约束性的一些的条文。那么川普总统也分别做出了一些回应。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在新加坡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个特别来宾，一位专家来为我们进行分析，他就是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方恩格先生您好。
你好。
是，那么很高兴方先生今天来到现场来为我们回答一些问题。那么首先呢，我待会儿第一个问题请教方先生，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呢，今天他就提到了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话题。我们先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关于无核化他怎么说的。
因为没有时间，我在这里只停留一天。双方在一起经历了许多个紧张激烈的小时，但是过程不会发生。如果他们没有开始，我会感到吃惊的。他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炸毁了核试验场。但是金正恩在来之前就清楚，这不是什么惊喜，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磋商过。我们讨论过，蓬佩奥与朝鲜官员进行过强硬谈判。如果他们不同意，我是不会签署协议的。
吗？耀毅是否能听到我们在现场的声音呢？好，记者黄耀毅现在好像没有办法接听到我们的声音啊。那我们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的尝试，请黄耀毅来我们报道相关的情况。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 在川金会之后，所谓的新型美朝关系，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外交含义？我们知道，美国与朝鲜在这份共同声明里面指出，在川金会之后呢，美朝将要建立新关系，同时要计划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永久的维持和平的机制。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目前也在新加坡进行采访，来参与川普总统记者会的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荣香你好。
玉文你好。
是，荣香，我们知道这次的记者会吸引了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外交的使节，他们也都在新加坡关注这场会议。那么针对这次共同声明里提到的这个美朝的新型关系，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下一步来说，美朝关系有什么样的新看点呢？
最快在下个星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顿呢，就会和朝鲜官员来进行川金会之后的后续会谈。那么我们知道，国务卿蓬佩奥是目前川普政府当中呢推动对朝鲜政策的关键人物。在美朝的共同声明当中呢，也提到了以蓬佩奥国务卿为首的美国官员呢，将继续和朝鲜的官员来进行会后的后续谈判，来切实的履行美朝共同声明的共同这个结果。那么外界啊也关注了，就是在川金会之后呢，美朝建立新关系是否也意味着美朝关系将迈向正常化？对此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他也表示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他才会提到不排除他自己会访问平壤，或者是会邀请金正恩来，不排除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的可能性。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通常呢，就是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在1992年，当时美国华盛顿还有平壤呢，曾经讨论过美朝共同互相设立这个联络办事处的可能性，就是作为外交接触了第一个可能的步骤。那么当时呢，华盛顿愿意在平壤设立一个联络的办事处，但是平壤后来后悔了，不愿意在华盛顿来设立一个办事处，原因呢，竟然就是华盛顿的办公室租金太过昂贵，贫穷的平壤呢负担不起。那么我们知道，在新加坡，就是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访问期间呢，他好几次都在晚上就出去夜游，那么他也亲眼看到了发达国家繁荣的远景。那么他也知道说呢，他当时也告诉一些人说，他对于新加坡的整洁还有美丽的印象深刻，对于新加坡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如果新加坡能做到，那么这对朝鲜也是一个很大的诱因。玉文。
是，那么荣香，接下来大家都在问的一个重点，就是在会谈前夕呢，我们都知道美方一再强调的朝鲜要达到所谓的CVID， 也就是完全的可以验证的不可逆转的去核化这样的一个进程，否则的话美国是不会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那么这个立场在今天川金会之后有没有改变呢？美国方面是否做出了让步呢？
这个立场并没有改变，川金会之后美国还是会继续对朝鲜施加经济制裁。有趣的是呢，在记者会的一开始，现场就播放了英文还有韩文为主的这个宣传记录短片。那么金正恩在这个川金会当中呢，也看了同样的记录短片。他主要的讯息就是，一旦朝鲜愿意完全放弃去核化，那么美国就会放松对他的经济制裁。那么呢，在这个宣传短片当中所看到的经济繁荣的远景，就可以在朝鲜同样的看到。但目前呢，有个非常关键问题，那就是朝鲜达成完全去核化要花多少时间。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些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和一些分析家表示，至少要花10到15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并不短。那么当时在记者会当中呢，记者会召开之前呢，金城也就是韩裔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正好坐在我的前面，我就问他这个问题，美国对于朝鲜完全去核化有没有一个时间表，他并没有明确回答，他只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那么在记者会当中，美国总统川普 几度被记者问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朝鲜半岛进行完全去化这个时间表，但是他也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最后要说明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在记者会当中，他表示他希望把几千名驻韩国的美军带回家，而他也知道美韩共同军演的花费呢非常昂贵。其实这也说明了，如果朝鲜半岛达到真正的和平，有一个和平的持久的维持和平的机制，那么美国就没有必要在朝鲜驻军的必要了。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为我们报道川金会在今天对于美朝的外交史上具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意义。我们谢谢荣香。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把镜头停留在新加坡。今晚的新加坡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刚刚我们与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进行连线，耀毅要来和我们报道的就是今天川金会的相关看点。我们现在继续把镜头转到新加坡。耀毅你好。
哎，是的，玉文，刚才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播出川普总统刚刚讲的那段话，就是关于这个 CVID 这个完全无核化的部分啊。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记者会上，川普总统是也被记者问到，是说呢，之前不是一直强调说所谓的一个完整的、不可逆转的、可以被核实的这个无核化一定要达成协议。那在今天的这个所谓签的这个文件，而且这个文件本身的法律效力还没不是很确定的情况之下，连这样子的一个文件里面都没有包含这么明确的说法。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川普总统只是说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很短，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么多东西，包括整个这个不可逆转等等的东西写在这份文件当中，所以呢，川普总统今天针对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回答的。那我就想请教一下方恩格先生啊，就是说川普总统之前有这么多强硬的说法，所谓的无核化有这么多的条件，为什么今天川金会的结果出来，我们却没有看到这些条件被明确的列出来呢？
美国的立场没有变，所以川普政府还是强调有这个 CVID， 这个完全没有改变。但是川普总统之前就你刚刚提到，只有半天跟金正恩开会，那开会之后这么快能发布这个共同文件，其实已经算很大的成就。
是好的，那我们再看到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除了这个无核化的问题之外，川普总统也被问到另外一个是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就是人权的议题。因为之前呢，我们记得美国的人质被放回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脑死，后来也不幸的在美国就医的时候就已经不治身亡了。那也包括在朝鲜本身有很多人权的状况。我们先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针对人权问题他怎么回答的。
金正恩非常有才华，26岁接管了那个局面，能够管理下来，强势管理。我没有说他人好或是其他什么，很少有人在那个年纪能够做到，大概万分之一吧。奥托·瓦姆比尔非常特殊，会在我生命中存在很长时间，他的父母是我的好朋友。我认为没有瓦姆比尔，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从那一天开始就发生了一些事，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可怕的，是残忍的，但很多人开始关注发生了什么，包括朝鲜。我确实认为奥托没有白白死去。
是的，那么川普总统刚刚讲的是这个美国大学生奥托被放回来之后呢，就过世这个不幸的消息。那么当时呢，他是非常的气愤，而且是怒骂这个金正恩哦。但是在今天呢，见了金正恩之后，他却称赞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还说呢，他本人跟金正恩建立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谊的关系。那么呢，今天在记者会上就有记者问到川普总统说呢，除了美国人质之外，朝鲜的人权状况也是非常恶劣的。那川普总统为什么没有在这个文件当中强调这个部分或者是说，其实就突然间跟金正恩的关系变得这么良好，我就想请问一下方恩格先生，这个人权问题，不管是美国的人质，或者是朝鲜人的人权状况，是否应该列入考量呢？
我们都知道人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不管是美国讲什么国家，因为美国的国务卿每年都会出这个人权的报告，常常批评别国家对人权的政策，那也会受到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批评。但是今天的会议最重要的话题就是这个无核化，对不对？所以川普就他说得很清楚，人权还是在美国的政策中间，也我们没有忘了这个东西。那除了总统之外，也有国会议员国务卿蓬佩奥，他们也是很重视这个人权的问题。所以我想不管是短期或中期或长期， 北韩政策还是会包含这个人权的议题，但是因为今天的 focus 还是在于这个无核化。
是，那另外我最后想要来请教方恩格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呢，他也自己讲了，刚才我也先提到过了，他在跟金正恩吃完这个工作午餐之后出来告诉记者说呢，他一定会请金正恩到白宫来拜访。那么今天的记者也问到说，那他是否也考虑出访平壤？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呢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在某个时候我会访问朝鲜，我说过我非常期待在适当的时候这样做，我也会邀请金主席在适当时候访问白宫，我认为这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接受了邀请，我说过是适当的时候，我们希望进一步深入一点。我们今天所签署的其中包括了很多内容，也有一些没有囊括的内容，我以前也经历过，我们在协议中没有包括一些内容，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是，那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川普总统讲说呢，他的确在近期之内他就愿意去平壤，那也会请金正恩来访白宫。我就想请教一下方恩格先生，这是对一般来讲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去拜访一个这个专制国家的首都，好像是不是很寻常的事情？甚至你邀请一个独裁者，而且他手上有这么多血腥的人命，然后他也杀了美国人，让他到白宫去拜访，是否不恰当呢？
其实已经有很多潜力，尤其是在冷战的时候，美国总统会出访，就是比较没有人权和民主的国家。那没有人权民主国家的元首也会拜访美国，甚至会拜访白宫。其实这个是进行外交政策是不能避免的事情。但是总统去不去北韩或金正恩去白宫，其实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重点，因为今天就已经是历史性的突破，所以还是会有很多机会在不同的场合见面，比如说联合国的年度的会议或其他的国际组织也有机会见个面，所以总统去或金正恩来美国，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重点。
是，我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川普总统今天在谈话的时候，他不断地强调他觉得金正恩好像很有诚意，那大家当然很质疑了，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相信金正恩？为什么川普总统对金正恩这么有信心呢？
川普他也是绝对他自己的他个人的这个谈判的能力也很有自信，对不对？所以他今天也再次强调，我是一个谈判的专家，从他做生意之前做生意，后来当成我们美国总统，所以他自己判断那以后会怎么样，当然我们今天不能说，但是以总统川普总统的观念，他觉得今天至少是今天金正恩是有诚意的。
是的，好的，谢谢方恩格先生接受美国之音今天的采访。那所以接下来我最后就想跟玉文再讲一下，就是说呢，接下来这个川普总统他当然还有很多的行程，他接下来就要回到美国了。那么他在回到美国之前，他在记者会上也说了，他对刚才我们说他对金正恩的有信心，他甚至今天在记者会上他说呢，金正恩现在正在飞回平壤的路上，他一回到平壤就会马上进行无核化，而且呢也会拆除这个对美国有威胁的导弹的基地。那么到底是说为什么川普总统对他这么有信心？川普总统说呢，因为他这个制裁也一时之间是不会放松的，他先看到这个核武器的项目对美国不再会有威胁，他才会决定要放松制裁。不过呢，他也承认之前他认为说这些无核化呢必须要一步登天马上做到，但是今天他也说了，他说其实根据这种科技的这个上面的难题，有些技术你已经成熟之后你不可能马上将它销毁，但是只要一旦动手的话呢，能够看到成果，川普总统就会考虑来放松对朝鲜的制裁。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黄耀毅在新加坡为我们所做的报道，同时也感谢方恩格先生为我们所做的分析，谢谢你们。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美朝峰会是顺利的举行，同时双方签署了这样的联合声明，北京方面又是如何来反应？还有中国将要在美朝关系的新时代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可以说备受瞩目。我们下面要继续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跟我们报道在北京的相关反应。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叶斌，我们知道，刚刚我们都特别提到了今天的川金会的两个重点，一个是这个全面去核化，还有呢就是宣布美朝的这个新型关系进入了新型关系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到底中国在这两个重要议题上、重大的进程上，它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今天北京是怎么样来反应的呢？
对于川金会所取得的这个进展和突破呢，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发表了声明，对美朝领导人的会谈做出积极评价。声明说，中方对美朝领导人做出的政治决断表示高度赞赏。那么还说，中方坚持实现半岛的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等等，并说中方呢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声明表示，朝美领导人会晤呢，取得的成果是符合中方期待。那么，中国外交部还表示，中方支持美朝双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推进后续协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成果，使政治解决半岛问题成为可持续、不可逆的进程。那么，在美朝峰会上，川普总统承诺，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那么，金正恩呢也承诺将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中国未来在半岛问题上将扮演什么角色？比如中方是否将参与到半岛和平协定谈判的进程？是否会加入无核化的核查？以及是否会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等等呢？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做了一些表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作为半岛事务重要的当事方和停战协定的缔约方，中方将有责任也有义务在实现半岛停核机制转换的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半岛的和平进程，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至于你问到那些细节，我想随着形势的发展，情况会逐渐的明朗。
另一方面，日本 NHK 报道说，今天下午有两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也已经飞往新加坡。那么金正恩呢，仍将乘坐中国专机返回朝鲜。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呢，应朝方要求，中国继续为朝鲜代表团提供服务。中国这个至于金正恩啊返回途中呢，是不是会顺便访华？那么耿爽呢对此没有正面回应。在制裁方面呢，耿爽表示，中方将全面完整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后续发展呢要看朝鲜对制裁决议的执行情况而定。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于周四访问中国，预计蓬佩奥将与中国沟通啊这次美朝会谈的情况，并与中国讨论如何落实峰会成果以及后续对朝的措施。余文
是。那么叶斌，除了我们看到中国官方的反应之外，我们也很想知道在中国的媒体，特别中国的官媒是如何来报道这次的川金会，他们的报道篇幅如何？那么对于今天的川金会进展，他们的评价又是什么呢？
中国作为朝鲜的近邻和长期的意识形态盟友，当然对朝鲜半岛和美朝关系的走向极为关注。再加上60多年前的这个抗美援朝，所谓鲜血凝成的兄弟友谊，北京作为老大哥，对金正恩这个小弟，当然不会轻易的放手不管，尤其会非常在意朝鲜半岛会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统一，成为美国和西方价值体系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今天中午会见东盟秘书长的时候，做出了比较迅速的反应啊。他对川金会表示欢迎和支持。他还表示，美国和朝鲜相互对立，甚至敌对了多达半个世纪，今天两国领导人能坐在一起平等对话，这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王毅还强调呢，半岛核问题的核心是安全问题，要解决朝鲜方面合理的安全关切。他说朝鲜的这个安全保障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朝鲜的所谓安全保障，或者说是金正恩政权的安全，是朝鲜同意彻底契合的首要条件。但是朝鲜的人权问题呢，目前来看还没有列入日程。在中国的新闻报道方面，跟把川金会作为重大新闻播报的这个国际媒体来比呢，以及和中国媒体对青岛上合组织峰会的这个大面积的渲染报道来比呢，中国官媒对于川金会的报道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调， 那么比如今天上午中国中央电视台只有英文的新闻频道实时直播了川金会的过程，CCTV 国际频道做了部分的实时直播和嘉宾评论，那么 CCTV 综合频道也就是中央一台和十三频道新闻节目都没有进行实时直播。那么同一时间呢，却在关注四川大熊猫宝宝的这个消息啊。那么今天晚上央视新闻联播的新闻提要把美朝峰会排在了最后，前面的几条都是中国的国内新闻以及上合会的这个上合峰会的这个新闻。那么这个央视国际频道晚间七点的新闻头条呢还是青岛峰会，看来还是意犹未尽啊。那么在处理国际重大新闻方面，这个中国官媒呢还是内外有别。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和观察，谢谢叶斌。那么继续呢，我们转换到焦点，同样也是朝鲜半岛的近邻日本。日本呢也是美国的坚定同盟，同时与朝鲜是一海之隔，但是没有邦交。从朝核危机一开始呢，他就非常的重视美朝的动向。那么对于今天美朝峰会在新加坡举行，日本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就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戈兰你好。
宇文你好。
戈兰，当然一开始我们都想知道日本的舆论界还有日本的政府到底对于今天的川金会的进展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和评论呢？
总的来说就是相当的失望。日本政府呢，安倍的政权就不是非常方便的显示这种失望感。但是安倍今天那个晚上的表情和昨天晚上的表，在接过这个川普总统的电话以后的表情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其他的内阁大臣今天早晨也做了很多的表态，但是到了今天下午，川普的川普和这个金正恩签署了这个联合文件以后，以及川普的记者会以后，这些大臣都没有再说话了，就。安倍自己出面说了三点。第一点，他就是对川普能够努力的实现了这个美朝峰会这种做出的努力表示一种敬意。第二，他就是高度评价川普在这个和金正恩会谈的时候，就是提出了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他说这个是美国的总统第一次对金委员长做出一个就是。敦促朝鲜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第一次，所以他要做出一个评价。另外，他就是在这个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导弹问题以及绑架问题上，他说日本今后还是要和美国一起，当然要坚密切的合作，同时要和中国、俄罗斯、韩国一起协作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日本的整个的民间的传媒，几乎所有的这专家的这些朝鲜专家的分析，都是认为说，在这个朝核的问题上，就没有新意的。那反而有今天这联合文件有新意的部分呢，是朝鲜达到了他们就是要美国保障他们这个现在这个体制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呢，就是说美朝要改善关系，这也是一个新的方面。那么在朝核问题上，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一个用什么方法来无核去核化，以及就是要什么时期有一个期限的问题，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提。那当然到现在为止不太清楚这个详细会谈的内容。安倍说他要向打电话给川普了解。不过呢，这个现在整个的舆论呢，都是属于在这种问题上。但是在绑架的问题上呢，日本的这个就是被朝鲜绑架的受害人的家属呢，他们呢就是说也感谢川普，就是今天真的是提出来的，几乎是好像一个做梦一样的，美国的总统会居然提出这个问题，帮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们接下去马上就说了，可是今后怎么办？那现在就是说他们敦促就是日本政府呢，希望尽快的实现日朝峰会，或者至少和日朝有一个谈判的这么一个时间表。那那个据多个传媒报道呢，安倍政权现在其实昨天晚上开始呢就已经启动了，就是他们早已在策划和 就是为日朝峰会铺路，以及或者是日朝谈判这样的一些方法。因为日朝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呢，是否通过这个美国的斡旋，或者是韩国的斡旋，甚至是在一些国际场合，朝鲜的官员出席的时候，他们做一些接触，看看能不能够实现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动作呢，已经开始了。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的反应。俄罗斯可以说是以非常复杂的心情在关注着刚刚结束的川金会。莫斯科一方面呢，期望峰会后俄罗斯可以因此获得更多的新机会，同时借此来扩大他们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自己也担心会被排除在外，试图未来要更积极的来介入朝鲜半岛的事务。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来为您介绍一下川金会之后当地的最新反应。白桦你好。
一般好。
是，就先跟我们谈一谈在莫斯科方面，他们对于今天刚刚结束的川金会，包括舆论也好，包括政府方面也好，他们是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的？
对，舆论当然是把这个川金会当成这个主要新闻报道。那个俄罗斯的主要的这个官媒呢，他们都是像塔斯社，还有俄新社，还有其他一些这个主要大的官媒，都是这个现场同步报道这个川金会，还有这个川普的这个记者会。俄罗斯的整个反应呢，可以说是官方的反应跟这个中国反应比较相似，就是说说一些官话，就是说这个欢迎这个川金会的举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也对这个川金会呢之后的这个后果呢持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怀疑的态度。那么俄罗斯的许多这个议员，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副外长说的就是说俄罗斯呢可以这个推动这个朝鲜的去核化，甚至是俄罗斯可以提供这个帮助朝鲜销毁这个核武器的一些这个技术，因为俄罗斯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可以理解成为就是俄罗斯为了进一步介入朝鲜事务这个提供的一个借口。另外呢，这个俄罗斯副外长他廖普科夫他说就是说这个川金会之后呢，他希望就是说能够扫除俄罗斯同这个朝鲜做这个生意、做这个贸易往来的这么一个障碍。因为现在俄罗斯同远东地区呢，同朝鲜这个贸易啊，去年增长幅度非常非常大，有个统计说，增长84%。俄罗斯的这个许多专家学者呢，他们特别对这个川金会的后果呢持怀疑态度，认为就是说这仅是一个刚刚的开始，未来呢可能这个问题啊会更多，也会更加复杂。另外呢，有的学者就是把这个川普同金正恩签署的这个文件呢，从这个2000年、2005年和1994年，美国同这个朝鲜签署的这些文件相比较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呢，就是这一次川金会签署的文件呢非常笼统，信息量并不比前几次签署的这个文件呢多，所以说他们对这个未来的前景呢也不持这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态度。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现在就是朝鲜同美国的这个立场和目标呢完全不同。朝鲜呢基本是拥有核武器，而且朝鲜的主要目标呢是为了保持住这个金家政权，另外一方面就是撤销对这个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所以说朝鲜会把这个去核这个过程呢会这么一直拖延下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朝鲜呢基本已经掌握了这个核武的技术和这个运载工具这方面技术，所以说朝鲜现在呢也不太需要进行这个试验，所以说呢朝鲜现在把这个主要目标呢转移到这个外交方面这个突破上。另外呢还有人认为就是说持悲观观点的认为就是说中国呢因素也不应该这个忽视掉，因为现在考虑到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特点，如果中美关系未来生变的话呢，那么美国同朝鲜的关系呢也会这个发生这个变化，所以说你也不应该持这个乐观态度。另外呢还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这次金正恩去这个新加坡呢乘坐的是中国的这个飞机，俄罗斯的许多记者还有这个互联网上呢，他们把这个飞机的这个照片呢还特别的公布出来，就是说这个飞机呢是这个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候的这个座机，甚至过 去呢，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呢，也坐过这个飞机。比方说，就是2013年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在这个圣彼得堡举行的时候呢，习近平就是坐这架飞机前往这个圣彼得堡访问的。玉文。
是，那么白话，我们知道，在川金会结束之后，很多人都在关注俄罗斯与中国未来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还会不会继续的联手，双方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你的观察？
对，一方面就是说，俄罗斯他提出是加强这个三方互动。所谓三方互动，就是俄罗斯与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南北双方之间的这个合作。俄罗斯特别认为呢，这次川金会这个虽然说结果令人怀疑，但是这个气氛很好。气氛很好呢，因为韩国是这个美国的盟国，这样之后呢，就是说未来呢，韩国可能会是更进一步放开手脚来发展同北韩的关系。那么如果朝鲜半岛双方之间这个关系进一步缓和的话呢，会能帮助实施一些这个俄罗斯这个推动的一些大的项目，比方说就是贯穿南北双方之间这个铁路的项目，同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相连接这么项目，还有这个输电网的项目，还有这个天然气管道的项目，就是从俄罗斯经过北韩，然后向南韩出口这个天然气这么一个项目。那么就是说，俄罗斯认为呢，如果这个气氛转好的话呢，这个项目会推动进一步，这个项目会实施。相对来讲呢，也会加强俄罗斯这个对东北亚、对这个朝鲜半岛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也认为就是说，它离不开这个中国。比方说就是说，在这个远东同朝鲜的贸易当中呢，那么中国当然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这个边界这个问题上，就是说现在俄罗斯远东同中国还有朝鲜有一块这共同的边界，有一个同门江的这个开发的方案。那么俄罗斯呢认为就是说，未来这个如果朝鲜半岛这局势缓和之后呢，这么方案呢也会进一步上马。还有一个涉及到安全的问题，就是说有些学者认为就是说，俄罗斯这次川金会之后呢，那么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会进一步联手对美国施压，那么就是说不让美国在这个日本呢部署这个反导系统，还有在这个韩国部署反导系统。当然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讲呢，在日本部署这个反导系统，俄罗斯特别反对，他认为呢，在日本部署的这个反导系统同这个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的反导系统相似，它具有这个进攻性的特点。但是也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说现在俄罗斯的外交，普京政府外交的一个特点呢，因为现在俄美关系非常不好，那么就是处处给美国这个下绊子，就是给美国这个使坏。所以说呢，如果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俄罗斯同中国进一步走近的话呢，那么对中国来说呢，也可能会成为一种这个负资产。比方说，就是现在对俄罗斯比较了解的一些国家，像这个独联体的一些国家，一方面这个俄罗斯关系很不错，像白俄罗斯，还有这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但是另一方面，因为俄罗斯处处与美国这个危机给美国这个外交上使坏，所以这些国家呢，在处理同俄罗斯的这个合作过程当中呢，也适当同俄罗斯这个保持距离。
是。白浩，我们最后还有2分钟时间，我们再想回到有关于俄罗斯是否担心会被排除在朝鲜问题之外这样的一个话题。刚刚我们听到了我们驻北京的记者叶冰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就要访问中国，很有可能就是就落实川金会的相关内容来进行商讨。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仍然在这整个进程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俄罗斯方面是不是这让他们的担忧更加的加深呢？今天他们对于这方面的忧虑是不是有相关的报道？
对，俄罗斯特别担心也是这个被排除在外。但是呢，当然许多学者也认为，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呢暂时还这个插不上手，所以说想浑水摸鱼的话呢，这个也没法，现在也没法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俄罗斯一直特别关注这个朝鲜问题，除了这个离朝鲜是邻国之外呢，那么俄罗斯也认为就是现在处在西方世界这么一种孤立状况，那么西方对俄罗斯这个制裁，同朝 朝鲜呢可以说这个同病相怜，所以说他一直关注这个朝鲜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有这个机会能插上去一手，然后可以这个突破西方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另外一个呢，俄罗斯战略上一个更深层的目标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欧洲地区呢，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战乱的，那么欧洲已经建立了这一种这个安全机制。那么相对来讲呢，在亚洲，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呢，还没有像类似欧洲的这种这个安全机制，所以说呢，俄罗斯想依靠这个以朝鲜问题这个为突破口呢，在这个亚洲，特别是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建立一种安全机制。那么俄罗斯可以作为这个安全机制的这个创始人，可以作为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所以说可以未来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啊发挥更大的影响啊，提供打下基础，提供机会。那么这个几天前就是普京到这个中国访问的时候，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他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说现在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局势啊，正是按照中国同俄罗斯这个路线图在走，就是第一步呢是这个局势缓和，第二步呢是这个敌对的双方呢开始接触，然后第三步呢就开始就是说建立这个东北亚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现在在一个俄罗斯也特别关注在这个远东地区呢同这个朝鲜问题，朝鲜呢会进一步这个接触，比方说这个九月份会开始这个俄罗斯主办的这个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正在准备呢欢迎朝鲜的很大一个规模的这个代表团来访。另外特别需要指出的就是说双方这个互动会进一步加强。那么今天呢这个朝鲜的名义上的这个最高元首金永南呢他今天已经启程开始访问俄罗斯，估计双方可能会有一些活动。他这次来俄罗斯呢主要是想参加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开幕仪式。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我们继续再带大家一块来回顾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天在新加坡举行的这场历史性的会谈。金正恩确认了在完成朝鲜半岛去核化方面的坚定决心，而美国总统川普呢，则是承诺对朝鲜提供安全保证。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所做的这篇报道。
星期二在新加坡签署的协议上，美国总统川普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现在有机会能够改善朝鲜人的生活，并且在朝鲜半岛上创造长期的和平。川普总统表示，会晤比任何人预期都要好，取得了很多进展，很有积极意义。川普总统还说，星期二的会晤是一个漫长进程的开始。
Today is the beginning of an arduous process. Our eyes are wide open.
今天我们开始了艰辛的过程，我们大开眼界，但是和平永远值得我们努力，特别是在这个事情上，这好几年前就应该完成，很久以前就应该要解决了，我们现在开始解决。
川普早些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记者格雷塔瓦萨斯特恩说，我们要将朝鲜无核化。川普对朝鲜做出了一项让步，他说美国和韩国将终止他所谓的昂贵而且具有挑衅性的军事演习。两位领导人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川普说因为这次峰会，美国与朝鲜的关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说，世界将会看到重大改变。
我们两人举行了一次历史性会议，我们决定搁置过去，将要签署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世界将会看到重大改变。我想感谢川普总统促成这次会议。
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表示，希望朝美领导人会晤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和平机制迈出实质性步伐。
美国和朝鲜两个国家相互对立，甚至是敌对了多达半个多世纪，而今天两个最高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进行平等的对话，这本身就具有重大和积极的意义，这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
川普总统还对中国、日本和朝鲜领导人为促进朝鲜半岛实现永久和平而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之前，美国仍将继续实施对朝鲜的制裁。他还说，如果外交努力一旦停止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还可能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峰会预定于6月12日举行， 此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频繁与各国领导人会晤。3月25日至28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邀请，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这也是他自2011年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之后首次出访。3月31日至4月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作为川普总统的特使访问朝鲜，与金正恩会面。4月27日，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正式举行韩朝首脑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实现半岛和平、繁荣以及统一的板门店宣言。5月9日，蓬佩奥再次出访朝鲜会见金正恩，并带回关押在朝鲜的3名美国人质。5月2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金正恩再次会面。6月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作为金正恩特使访问美国，向川普总统转交了金正恩的亲笔信。6月9日至10日，金正恩可能访问中国青岛，据说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6月12日，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美朝首脑会晤。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川金会特别报道。世界瞩目的美朝领导人会谈今天在新加坡结束，双方签署了包括朝鲜承诺完全无核化的协议。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川金会对于美朝关系、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局势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谁又是最大赢家？我们接下来要通过电话连线为您邀请韩国的檀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征浩博士来为大家分析。金博士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主持人你好。
是，金博士，我们看到了今天这场川金会，各方的评论可以说相当的分歧，很多人认为这是创造了历史，但是也有人认为双方发表的声明实际上没有太大的突破。美国总统川普说他与金正恩的历史性会见要比任何人所能预期的都要好。那么我们也知道双方签署了一份协议，您是怎么样来评价今天的这场川金会呢？
对，川金会今天韩国、日本、中国很多国家都是关注，就一直看这个新闻的。实际上韩国政府对这次川金会的成果就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实际上两个国家的领导会面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一个是就是西方国家的一个领导，一个现在是没法出来国际舞台的一个国家，就是应该出来一些就是有威胁性的一个国家的领导，对啊，他俩的见面呢已经算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新的历史的开始。这边呢就是事实上他里头没有提到很多具体的内容，有人说好像川普让步了不少，但实际上一步开始两个领导见面，然后就是谈起完全无核化的问题，等还有朝鲜的以后就是往前发展的内容，以及两个国家两个国家以后继续合作交流的这种方向弄出来，已经算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了。
是。那么金博士，您刚刚也提到了这是世界性的历史，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今天川普总统在这个会后的记者会上也提到了将会停止美韩的联合军演来作为交换呢，这个朝鲜方面也会暂停他们的核试验。那么您认为这是不是金正恩所想要达到的？他是不是就想要美韩的联合军演取消或停止呢？那么您认为金正恩他是不是达到了他的目的呢？
金正恩可能要想一个美韩军演，就是给朝鲜的压力很大嘛，所以希望这个美韩军演要停止。但是现在呢，朝鲜的无核化问题还没进展，就是韩美军演、美韩军演呢，暂时不会停下来的。那以后会不会停呢？就是以后的事情。因为这个军演是就是同盟之间的一个总高的一个两国的合作模式，所以军演这个模式呢，他说，你的那个废核程序按部就班的话， 我们的这个今年可能会这个数次或者是这里头的整个军队数量方面可以减少，武器方面也可以减少，但是他没有说马上会停止的。因此呢，这就是两个国家的一个这例行诺言的过程里头要充实这次双方这个签署的这些内容的话，可能今年就是可能会停下来的可能性也存在，但是没有说什么时候停的。对，
是我们还要继续来关注在朝鲜半岛的反应。我们要看看韩国方面，除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美韩联合军演，现在呢川普总统宣布要暂停之外，那么各界也很关注的就是美国驻军韩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川普总统今天说他们在会谈里面并没有提到驻军问题，那么我就想了解一下韩国方面的舆论，还有韩国的社会对于这两项重要议题，驻军跟美韩联合军演的进展，他们的反应是如何？您刚刚提到了韩国政府对于川金会的结果非常的满意，十分满意，那么韩国的民间也有同样的看法吗？
对，民间都是有这种看法，还有政府刚刚青瓦台也是评论说在今天川金会的结果他们非常满意的。当然现在韩国的这个有些保守派的想法来说，这个美军驻韩的这个问题啊，也不是说只为了韩国的那个保护，还有一个东亚的安全问题上也是需要的。因此呢，可能今天这个金正恩没有提这个撤军的问题的话，这有可能是他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可能他就是说，但是说美韩的军演呢给朝鲜很大的压力，而且他们消耗不少经济能力，因此呢他要就是进行就是非核城市的时候叫美方或者是韩方要停止这个韩美美韩军演的。所以美韩军演跟撤军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因为韩国国民还是认为这个美军在这个朝鲜半岛的角色还有韩国的安全方面极有帮助的。但是我看有些中国报纸说以后半岛的武核化就是重现了，就是美军撤军的问题是可能是必然的事情。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一个是就是安全平衡还有军力平衡的角度来看，就是到时看情况再决定的事情，不是说事前预期的事情。
是，那么金博士，既然您提到了中国方面对于这个美军驻军的这个反应，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中国官方啊对于今天川金会有什么样的表态。我们知道中国外交部刚刚就川金会发表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声明里面他们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希望并且支持朝美双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推进后续的协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成果，使政治解决半岛问题成为可持续不可逆的进程。我想请您先来谈谈您怎么样看待中国的这份声明。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外界有很多的分析都认为，哎，今天如果美朝双方可以单独的会面来谈话，建立这样的一个好的沟通渠道的话，那么中国这个中间人的角色就失去了，将来在美朝的这个谈判里，他将会失去一个，在与美国的谈判当中他会失去一个朝鲜的筹码。您是不是也认为中国今后有可能会被边缘化呢？您的看法？
中国可能也会担忧中国变成一个边缘化的，但是金正恩访问中国两次的这个内容，以及这次中国还提供中国的这个贵宾专机给金正恩使用的这种就是事情来看呢，就是中朝关系的稳定性是不会有变化的。他们之间的稳定的这个内容呢，从朝鲜战争开始到现在，还有这个差不多一样的一个程度的水平。因此呢，中国变成边缘化的可能性是比较少。 但是中方今天对这个川金会的评论呢，这意思说这个中国就是朝鲜战争的当事国，所以他一定也得参加中朝协议或者是平壤协议，或者是有关朝鲜的事务方面，朝鲜半岛的事务方面，他一定得参加的他们的经验。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各国啊共同要讨论，特别是这次川金会是美国与朝鲜谈判的这种框架之下，现在别的国家是一个是陪角，但是整个国家就是一起出来要谈的时候呢，我们要就是忘掉过去的冷战历史，半岛的无核化，还有半岛的和平稳定，还有东亚地区的整个社会国际舞台的平衡、稳定、繁荣为核心来讨论是对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韩国的檀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正浩博士，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为我们所做的点评，谢谢。那么美国之音的川金会特别报道呢，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今晚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带您继续来回顾今天的川金会的一些历史片刻，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九点钟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稍后见。
3月13日，川普解除蒂勒森美国国务卿职务，并提名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替。3月25日至28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访问中国，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9日，韩国与朝鲜确认，韩朝首脑峰会将于4月27日在板门店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举行。3月31日至4月1日，美国中情局局长、国务卿提名人蓬佩奥秘密访朝，会晤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10日，美国总统川普说，美朝首脑峰会将在5月或6月初举行。4月27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韩国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双方发表了板门店宣言。5月6日，朝鲜警告美国继续施压是要使局势回到原点。5月7日至8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访问中国，在大连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5月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为川金会做准备。期间，朝鲜释放了3名被关押的韩裔美国人。5月10日，川普发推文宣布，他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会晤金正恩。5月16日，朝鲜以美韩军演为由，突然取消韩朝高级会谈，并警告美朝首脑峰会也可能开不成。5月22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到访白宫，力促川金会如期举行。5月24日，朝鲜表示已用爆破方式拆除了丰西里的核试验场。5月24日，川普致信金正恩，称鉴于朝鲜近期对美国的公开敌意，将取消原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首脑峰会。5月25日，朝鲜表示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与美国谈判。5月2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朝方一侧再次会晤。5月27日，川普表示川金会将按原计划举行。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约会晤来访的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6月1日，川普在白宫会见了金英哲，金英哲向川普转交了金正恩的信。